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又来到你们当中了。我在车上才在想，我一个月怎么过得那么快？是不是因为你们给我很多压力了？特别快，又要来跟你们一同分享，非常高兴。我上次说过，希望今年神给我机会的话，没有特别的缘故有感动，我就一直要讲以赛亚书，对不对？那我要考试了。上个月我讲什么？有人记得吗？以赛亚书43章，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各位，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在这个月里面成为美好的见证。愿神的荣耀，愿神的美德，还有神的什么都忘记了，愿神的荣耀，愿神的美德，愿神的圣洁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在那方面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以赛亚书第六章。当我们一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事情想起来就是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今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来思想这个冲击跟重整的事情。当我们想到冲击的时候，一定是外来给我们一种的压力，给我们一种的impact， 好像我们在整个轨道上面，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我们很习惯的事情，有一些的需要调整。所以当我们面对冲击的时候，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抗拒，最好这个不要来，最好这些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的，让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很平顺的事情不要发生，一发生呢就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冲击。可是有时候呢，可能当你一遇到一个冲击的时候，你调整一下，你就会发觉这个冲击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的丰富，带来另外一种的经验经历，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章1到8节。当然我希望我们读完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其实呢，这段圣经比这个祷告更多的信息跟提醒。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章1到8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第二节。好，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请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的声音，门槛跟基震动，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有一杀口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箭从台上取下来的。
第七节，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有听见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有时候我们觉得第六章就是以赛亚个人非常特殊的一个经验，这是他在神面前一个经历，跟他在神面前蒙召。那这一段圣经怎么跟我们有相关？怎么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看第八节，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就用这个以赛亚的回应，我们来反问一下一个问题。如果以赛亚能够说我在这里，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时候可以问自己说，我在哪里？不是地理方位，不是你的位置，而是属灵生命里面，我会问自己，我在哪里？ 所以其实在我这个服事里面呢，大家都跟我有很多的同工，我常常问说，主啊，我在做什么？我会问自己，我这样做就是你要我做的吗？我在做什么？我在我属灵生命里面，我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光景？质问。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用以赛亚个人在神面前的那种回应来做一个反面的思考，我能够做什么样一个自我的一个反省。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可能你不一定会发觉你的情境就在里面。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可能你不会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上半节就是那么简单，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个就是唯一一个句子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的。王崩了，其实就是以赛亚去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个实况，他并没有否定，也没有说我闭起眼睛不看这个情况。生命当中，或者是情境当中，或者是他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实际的状况，就是崩。那这个生命当中一个实况怎么样刺激他呢？然后他下面就是，我在圣地里面有个经历，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这个经验经历作为我们的一个镜子，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实况，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有很多冲击。以赛亚得到一个冲击，就是这个王崩了。乌西亚王是什么王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王。所以在生命当中一个经历，还有在圣殿当中一个经历，这两者是二分吗？我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我在出了圣殿离开圣殿之后，我有一个面对属世的面对生活里面的一些的冲击，二分吗？他为什么可以用六章一节上半句跟下半句之后全部把这些的生命实况属灵经历结合起来？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挑战，生命的实况，生命当中的冲击跟我们属灵的一个经验可不可以对话呢？可不可以相连呢？是二分的吗？还是从下面的圣殿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来用这个属灵的经历回应或者是面对生命当中这个大的一个缺陷？所以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用它来跟我们来看生命当中的实况，有时候是很多的冲击，圣殿当中的经历可以帮助他面对这个冲击的时候重整。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我们常常谈属灵观啊 spirituality， 属灵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我们是一个属灵人，我们常用这个字。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呢，有一个拉比呢，他就是专门研究在犹太人当中所谓的属灵观，什么样是属灵，什么样是犹太人的那种 spirituality。他就是访问了九个神学家跟大学教授，然后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定义，然后后来呢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spirituality is the awareness of standing before God。 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在神面前有个灵命的一个追寻跟塑造？怎么样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他说，哎呀，其实就是你要警觉到每时每刻你站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想到，哇，原来我们在属世的生活里面好像面对许多的人事物，可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每时每刻站在神的面前，他说这是属灵观 spirituality。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生命的实况、圣殿的经历绝对不是二分的， 在冲击当中你站在神面前，在圣殿里面你站在神面前，今天你面对神，每一天你都要面对神。如果今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今天我们在圣殿里面得到属灵的滋润，每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都可以得到属灵的滋润。这样子看的话，这个叫属灵的生活。所以把这个它的定义跟各位分享。 Spirituality is the awareness of standing before God. 神与你同在，不是说我们站在神面前就是好像在那个审判台前，不是，而是你站在神面前就变成那么的亲近，这么的真实，神的一切都可以临到你的身上成为祝福。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从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一个站在神的面前的人。所以当第六章我们看到以赛亚站在神的面前，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跟反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站在神面前战战兢兢，当然是战战兢兢，站在神面前也有可能是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灵经历，经历到这个祝福。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跟各位看三个以赛亚的回应，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六章第一节请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是第一个段落，以赛亚站在神面前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个动词来描写他的一个回应，我看到一件事情。六章第五节是另外一个段落了，他描写完他所看到的一切之后，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第二个他站在神面前的一个反应就是他说话了。说话是什么？说话就是你思想了。所以我在这边边说的时候我就边思想，因为你们不说，所以你们就只抄。说话就是你思想的表达。哦，他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他有一个思想，他就表达了。第三个动词在这章圣经里面描写以赛亚的就是六章第八节，请看。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谁可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听，所以中间中文有个又，其实呢又我听，又 and I heard， 我听。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一定有看见，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一定有回应，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一定听到神的心。这就是 spirituality。 当你真正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三个字应该也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今天呢，其实我就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这三个字：冲击跟重整。如果我们看以赛亚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呢，什么是他的冲击呢？我们刚刚提到六章第一节，这个见这个字呢，一直描述到第四节。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圣经，再读一次哈，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伯势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真言都走充满了烟。所以这个剑呢，其实就是一到四节。首先我刚刚提到第一节上半节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是以色列里面的一个相当很好的君王，非常富庶，他治理国家非常富庶，非常稳定，所有百姓都非常安定的国泰民安的生活。所以若是在这么一个冲击的时刻，很多国民 很多人眼睛看到的就是地上的宝座，地上的宝座空了，乌西亚王死了，国家很危险了，以后不晓得该怎么走，以后这个国家会不会受外敌的冲击，以后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是会崩溃。所以在这个冲击里面呢，很多人的眼睛就是看这个空的宝座。可是呢，第一节下半节，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一下看到的是天上的宝座。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有很多机会乌西亚王崩，或者很多我们依靠的东西好像都抓不到，好像那个人也不在，好像我们所要的那种的一帆风顺的生活也不见了。所以可能我们的宝座是各种形态的，可是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的确很多时候这个宝座是空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定在哪里？所以回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以赛亚就是看到天上的宝座，还有一位坐在那边。这个就是冲击带来的信仰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的，就像最近的整个的气候的转变，太多地方有天灾，像整个世界里面很多的权力的斗争，很多的祸害，很多的战争。所以让我们在这些的冲击的里面定睛在神身上，神没有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次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天昏地暗，这是能够明白的。可是什么时候就定睛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就会崩溃。有一位老弟兄，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我想病痛带给我们就是切身之痛，外人无论怎么样扶持帮助都是外在的帮助。这位弟兄当他遇到这样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冲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他就是否定所有的一切，全部把自己关起来，他只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好不容易大家带他走出一段路程之后，他的祷告里面每一次开口都是自己，都是自己，都是自己。这是很能够明白的，很能够体会他的心的。可是什么时候他眼睛一转向天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神没有离开他，神给他力量去面对生命当中的历程。大家就发觉当他眼睛这样一转，看到天上的神在这么一个生病的历程里面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扶持跟学习的时候，哎，他的病情就好转了。很奇怪，他以前吃的七八种药，医生跟他说，哎，七八种药还是少喝，有人吃二十几种药，一把拿来，我看到一些人一把拿来早上咕噜这样就进去，不晓得多少颗。当他眼睛转向神，神开阔他的眼睛，转向那些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哎，他的病情转好。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看医生哈，他的病情就转好。当他心里被建设的时候，当他心里除去那个怀疑、埋怨那种抗拒的时候，他的身体就自然的越来越好。所以我想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宝座，这个宝座就是你把最重要的放在上面的，你把你最珍惜的放在上面的。可是有时候这个宝座会空的，当空的时候，请你回到圣殿里面，你眼睛要看，看准神叫你看的。所以若是我们面对以下这个动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问呢？我刚刚说这个冲击给我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哪里，这是信仰的问题。宝座是空的，地上的宝座是空的，不能改变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我相信天上的宝座是不空呢？这是信仰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神是不改变的神，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神都在我们旁边。所以人生有很多的失落， 有一些可以补救，有一些没有办法挽回，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承受这些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痛苦。有一个弟兄跟我教课的时候，我叫什么呢？我叫约伯记。大家都不喜欢读约伯记哈，其实约伯记非常精彩的。约伯记跟关怀，因为很多朋友在关怀这个约伯，然后我就跟他上课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他领受非常的深。我说有时候有一些困难是可以补救可以解决，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补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说与困难共存，有时候你真的要与困难共存。当你共存的时候，求神给你力量，你就是要与困难共存。所以神对约伯说，难道世界上所有的恶人你就全部会灭绝吗？因为约伯很嚣张吧，可以这样说，一直在问神，为什么没有恶人存在？朋友在问神，为什么没有恶人存在？上帝就问约伯，难道世界上所有的恶人你都可以除灭掉吗？若是你可以除灭，我就相信你可以自己救自己。意思说你根本不能除灭，无法挽回，与困难共存。可是生命有力量，去承担这些困难是重要的。所以当乌西亚攻的时候，以赛亚在一个属灵的领导上面，他也要让百姓看到乌西亚不能复活了，这国家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像一个乌西亚王这样英明的君王没有人知道。他说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进到圣殿里面，眼睛开了，灵眼开，肉眼昏花，灵眼打开。打开什么呢？你就看到哇，神那么近了。你看看中间我就不讲了，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意象当中哦。整段圣经只有一章只有六章一节 A 是历史事实，其他全部是在意象里面。他说那个属灵的确据在哪里？衣裳下垂遮满圣殿，而且呢以赛亚在圣殿里面，他觉得哇，神很近耶，宝座高高，可是神很近。跟着呢还有一些的景象，他看到了天使的呼喊，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第三节说荣光充满全体。神这么近来，神那么近。所以在许多的经验里面，可能当你经历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你觉得神离你很远，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来到神面前，让他开我们的眼睛。眼睛不是钉在空的宝座上，眼睛钉在这个有神坐的一个宝座上，也不是遥远的一个宝座，乃是他用一个衣裳下垂，哪有那么长的衣裳呢？从天上垂到这样地上，没有的。可他觉得啊，很亲近。我们需要在这些冲击里面，好好的在思想我们的信仰在哪里。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困境当中，神没有离开。神跟你很近。第二个动词我们要看的在第五节，请看六章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说第五节一下就说话了，他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之后呢，很震撼，然后他又说了，说是什么呢？我原来他所看到的让他这个思想重整，整个思想重新在思想，重新在整理。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为什么说祸灾我灭亡呢？他说因为的原因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原来在前面第三节他看到圣哉圣哉圣哉，哇，圣洁的神，荣光的神，然后他感觉到啊，我糟糕了。他为什么说我灭亡呢？什么事情导致他灭亡这么严重呢？他说我不洁净，他说我不洁净。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这段圣经的时候，第五节，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个人先看到自己的亏欠，我是嘴唇不洁的，然后我再看到百姓的亏欠，百姓是不洁的。所以当他来到神面前，看到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他说啊，原来我是不洁净的，我灭亡了。他没有先看到说哇，这些百姓就是他不洁净，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是应该遭神击打惩罚的。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思维，他的思维就是谁的责任呢？作为一个领袖，究竟当我们面对冲击，面对失败，面对软弱，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是百姓的，是他们的，都是他们不好，还是是我的，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不好？的确是不容易啊。所以下来说，我不洁净，百姓不洁净。所以他对于圣殿当中那个经验呢，他有一个回应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亏欠，而且他对自己的一个提醒，或者是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对目前这个教会的经验，这个教会的状况，我的责任在哪？你说我都没有责任，或者是我们说最简单的责任，就是我每天有为这个教会祷告吗？这就是责任。我的责任在哪里？以下说我是不洁的，所以这个百姓也不洁。当我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就想为什么就嘴唇不洁呢？什么叫嘴唇不洁？为什么他特别标示出嘴唇不洁呢？原来所有的先知都是神的出口，帮神讲话，神的代言人，所以他是用嘴，我们说是嘴哈，声音、思想来服侍神的，宣讲的，他是用他的嘴唇来服侍神的。所以以赛亚的意思说，原来我服侍神的地方，我最强的地方，我被神用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最软弱、最多亏欠、最需要认罪、最需要洁净的地方。弟兄姊妹，我的恩赐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强项，这个强项说不定就是你的弱项。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优点，说不定这个优点就是我最大的缺点。所以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然后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觉得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以赛亚的一个反省。我的责任先个人后全体，先自己后百姓，先洁净后领受托付。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个过程。所以是先洁净后领受托付。因此呢，在第五节里面说我自己是怎么样，然后百姓是怎么样，然后第五节说我看到万军之耶和华，百姓没有看到。在这样一个描述里面，百姓没有看到万军之耶和华，没有看到那个圣洁的神，没有看到那个衣裳下垂。所以如果我们像以赛亚一样有更高深的、更前进的一个属灵经历的话，我们就有更大的一个责任，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在学院当中，我就跟同工们说，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缺欠的话，这里有一个软弱，这里有一个缺口、有个破口的话，因为你看到了，所以你有责任，对吗？当然我们就不能够说所以我闭起眼睛什么都不看，不行。你现在看到了，我的责任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教会目前也算是某一种的冲击，轻度冲击哈，我的责任在哪里？不要讲过去怎么样，目前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未来我是天天为教会祷告， 天天为我旁边的人那个弟兄姊妹祷告，天天为那些服侍的同工祷告，天天为我们这个社区要拓展，要叫更多人归向主来祷告。如果不是把个人的责任把它澄清，我们绝对不会为这个教会这个整体付上更多的代价。所以若是我们不是在神面前反省自己那个恩赐强项，我们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的软弱，我的缺点，我绊倒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冲击里面呢，可以有一个重整。所以这个是从第五节到第六节。第六节呢，我们先来看第六节哈。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还是在异象里面哈，否则你们都很害怕，因为炭一沾你的嘴出来了，嘴巴红掉肿起来，没有肿啊，没有红，在异象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在这里提到自己不洁就被洁净。我觉得呢，看到自己的软弱不是一种失败，看到自己的软弱就是一种跨越跟得胜。看到自己的软弱，神就在这个软弱上面动工，然后洁净他的罪，洁净他的罪，然后罪就除掉。那我觉得很好。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看到自己的软弱，神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就重新出发，这个以赛亚的重新出发。所以先洁净后领受托付啊，然后先洁净他就会听到声音。请看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洁净的以赛亚跟神之间没有隔阂，罪被洁净之后，他体会到神的心。有时候我们被罪蒙蔽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不是神要我们看到的。我们被罪蒙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方的那个错误，对方的软弱，对方的责任，我们不会看到自己的责任。有时候我们被罪蒙蔽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我们摸不到神的心。所以这里呢，第八节，我可以差遣谁呢？这是神的心意。然后以赛亚说：“我愿意去。”所以这个冲击呢，在第三个动词，第三个以下的回应，我听见，我听见。若是没有看见，没有说出来，他不会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我听见主的声音说：“谁肯为我去呢？”我觉得下面那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成为受差者，被神洁净的才能够代表那位圣洁的神，对吗？所以保罗说，神叫基督与我们和好，我因着基督的缘故叫你们与神和好，你们也要叫别人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人就成为一个受托者，受托受差。所以以赛亚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弟兄姊妹，有多少时间、多少时候、有多久，我们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甚至听到神的话。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圣灵的那种催逼跟感动？可能我们真是要求神洁净，然后听到神的声音，成为一个受托者。所以在第三个段落、第三个动词里面呢，以下说，我又听到主的声音，在异象里面听到主的声音，因为他是一个被洁净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洁净我们，求神除去我们一切的杂质，让我们跟神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赛亚在这里回应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思想呢？我的定位在哪里？ 第一个是我的信仰，第二个是我的责任，第三个是我的岗位，我的定位在哪里。所以神说没有人愿意接受差遣，以下说我愿意接受差遣，这就是他接受这个委托。可能在目前教会的状况，可能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邀请，很多的期盼，那你有没有说我在这里呢？不一定是这个 physically 我可以填补某一个空位啊，至少在属灵的担当上面，我说我在这里天天要为教会祷告，我在这里天天为这些服事同工祷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在以赛亚的那个光景，以赛亚那个处境当中呢，有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危机就是神对他说，你这些百姓哈，听是听不见，听了也听不明白，看了也看不明白，然后都不会跟从，都不会相信的，人心刚硬，果效不住，没有什么果效。这些百姓呢，心蒙子由，然后对未来很惶恐。谁对未来很惶恐呢？是以赛亚对未来很惶恐。以赛亚说，哇，这种现象到什么时候为止啊？这个危机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想我们也对未来惶恐，这种现象到什么时候为止？或者是整个社会的现象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整个大自然的现象，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环保的问题、气象的问题、温暖的问题，未来是怎么样？惶恐。我的责任在哪里？天天祷告，神会应着你天天的祷告，与你很接近，衣裳下垂，充满你的圣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的定位，除非我看到这种的危机，否则我没有办法决定或者接受这个委托。我做华生的事工，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我常问他，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看到的危机就是教会里面怎么没有足够的牧人来牧养。我看到的危机就是教会里面的领导的弟兄姊妹在圣经的基础上，圣经的真理上，究竟知道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虽然我常问我在做什么，可是我还是继续在做这个事情说的好听不好听呢，我就是一生都在神学教育里面，我是读神学教神学教神学读神学。所以呢，说不定教会里面如果有或者是华神如果出了一些不太好的传道，这是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在这里，求神先赦免，是我自己的榜样不好。就是没有看到危机的人就不会思考怎么样去接受委托来面对这个危机。今天我们宁愿在安逸的环境当中生活，我们不愿意去揭开这些危机，可是危机是存在的，我们要好好祷告。以下说他的定位在哪里呢？回应一个呼召，神说我在这里啊，神说谁愿意为我们去？以下说我在这里。以下回应的时候，不知道使命困难哦，很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出来服侍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就是大家都要尊敬我，很容易，很顺畅，不是有困难的。然后以赛亚呢，就是长期坚持，因为神说这些百姓听了以后也不回应，然后看了以后也没有反应啊。以赛亚说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如果上帝说到你寿终的时候为止，你都看不到他回应，那又怎么样？对神有信心。所以上帝在最后这一段落十三节说，有一些愚民，有一些圣徒圣洁的种类存留下来的，对神有信心。所以若是我们回应了神的委托，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虽然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危机，可是呢，这是神委托我的，所以我是仆人，神是主人。 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所以长期坚持对神有信心。所以我已经在神学教育界30年了，我说到受众的时候都看不到果效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在你这个阶段服侍完了，上帝说这个阶段的果效就是果效。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定位跟委托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很悲哀啊，神是全地的主宰，神说来就来，神说去就去，可是神的悲情在这里流露出来。一个伟大的神竟然发出一种无能无奈的叹息，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他的悲情，谁肯为我们去呢？等候人的回应有一种孤单感，你们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孤单感啊？哇，这么多需要，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很好不错，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需要呢？上帝说我在等，站在神的观点诊断教会属灵的危机，看到自己的定位。不是我要做什么，是你要我做什么。可能我们计划要成就什么大事，神计划要用不成就来成就，这是很糟糕的中文。神就说没有关系，你要成就大事，上帝说不需要成就，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阶段让我来做吧。面对危机，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危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委托，没有办法按神的心意来完成。所以弟兄姊妹，The spirituality of Isaiah, the awareness of standing before God. 我见，你的信仰在哪里？我说，你的责任在哪里？我听，我们的委托、受托定位在哪里？你觉得差遣一定要出去吗？离开 Torrance 吗？离开美国吗？不是，差遣就是当有一个需要，你接受这个委托，你去面对这个需要，这就是神给你的差遣。所以重整之后的祷告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神的国，神的家里面有一个岗位是属于你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借着以赛亚的经历对我们说话，因为你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愿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成你所要完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